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恩典，有这个福分，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主。今天是圣诞福音的主日，我们也欢迎在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。我们希望上帝施恩给你，让你能够明白救恩，能够经历主和你同在的平安。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-25节，请大家和我一起读《马太福音》一章18节：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，还没有迎娶。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月色是个义人，不愿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是他取的名叫耶稣。那圣经记载呢，耶稣诞生前呢，天使曾经分别的向约瑟还有玛利亚显现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呢，记载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0-33节，这记载呢，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对他说：不要怕，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那两处的经文呢，都启示耶稣的出生非比寻常，不但天使显现，天使所说的话都让我们看见，耶稣不只是人，他是神，他是从圣灵生的，他为至大，他是大卫之约中所应许的王，他所建立的国是永远的国。那圣经指示我们，圣诞节的主角绝对不是穿着大红衣裳、留着雪白的长胡子、挺着大肚腩的圣诞老人，而是那位诞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。因此我们要知道耶稣到底是谁，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？那今天就让我们从马太福音一章18-25节来思考：第一，耶稣真的是神吗？如果耶稣是神，他为什么要成为人？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搞不清楚，我们就完全错失了圣诞的意义了。因此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真的是神吗？那当天使呢向约瑟显现的时候，引用了以赛亚书7:14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那就是耶稣诞生70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。我想约瑟并不完全明白天使所说的话， 因为一直以来宗教领袖对这个预言的解读呢，就是神将要赐给他们一个伟大的领袖，这个领袖呢是一个人，他要通神要通过他来帮助以色列，这就表明神与他们同在。那这个和天使的宣告很不同，那二十节天使很清楚地说明玛利亚这位童女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是人与人结合而生的人，他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的人，他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人当中。那对犹太人来说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犹太人相信神是至高独一的神，他创造天地宇宙万物，一个无限的神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有限的人呢？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完全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这是人类历史里面唯一的一次神打破了自然生孕的定律。耶稣由童贞女受感孕而生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。那大家想想，马太身为一个犹太人，他要表达什么？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了，耶稣是谁？耶稣是神。那这不只是马太的见证，其实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也同样的见证耶稣是神。那使徒彼得、使徒约翰，他说耶稣基督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如果你将道改成耶稣的话，其实约翰他要表达的就是太初有耶稣，耶稣与神同在，耶稣就是神。那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他也这样说，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指的就是耶稣呢拥有神全部的神性，不是一部分的神性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正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刚才所读的读经的读到的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拥有天父上帝的荣耀、生命还有本质，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就这个意味着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。那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也说，他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那这个强调什么呢？就是强调耶稣其实跟神是同等的，但是耶稣虚己取了人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些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，他们都称耶稣是神。我们知道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其实也一再的来彰显他的神性，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平静风浪。那刚刚举办的青年的营会里面，其实我即兴的，因为我看到有三个小朋友有点吵闹，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我即兴的来和这三位小朋友来玩角色扮演的游戏。我就做主日学老师，两个孩子做学生，有一个呢就做助教。其实我发现呢，我也蛮有教导儿童的恩赐。那我们就上线唱了一首歌，有耶稣不害怕。然后唱完了，我就头脑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故事。结果我就讲了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。那当我说到呢，哇，天起了大风，哇，那个助教是很配合的小孩子，他 primary one 一年级，他就在这边呼呼，然后他就在那边吹啊。那我说哇，起了大浪，哇，厉害，又在啪啪啪，哇，那个船要翻了，船要翻了，船快要沉了。但是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在睡觉。当时门徒非常的害怕，他们就吵醒耶稣，起来起来，我们快要没命了。耶稣起来做什么呢？耶稣起来他就说，不 我就当时就是这样的，哇，结果助教也很配合，哇，没有声音了，没有呼，没有啪，哇，全部停了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问，哇，耶稣命令风浪，风浪就停了。耶稣是谁？那最小的小女孩3岁，她突然唱歌，赞美主，我们的王，哈利路亚。大家应该猜到是我的小孙女。他唱的时候我就很惊讶，诶，为什么他这么会配合，这么贴切竟然会唱这首歌，而且他是很专心的听，很专心的听那个故事，然后就突然间就唱了这首歌。其实耶稣是王。大家知道门徒有什么反应吗？马太福音8:27，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很惊讶，很惊奇，他们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门徒自己问的问题，门徒最终找到答案，写下了福音书，写下了保罗的书信。他们找到的最终的答案就是，耶稣不只是人，耶稣是神。请听耶稣自己怎么说。耶稣说，我与父，父就是神，我与父神，我与神原为一。犹太人听了很生气，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为什么？33说，我们不是为你做的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浅妄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有一次，有耶稣的一个门徒腓力，他对耶稣说，求你将父就是神，将神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就是看见了神。请注意，耶稣一再的说我是神，但是犹太人听得懂吗？懂，但是他们不相信。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民族里面，从宗教，从世界观，从神观来看，他们是最不可能相信人是神的民族。东方的宗教有泛神论的观念，他们相信神是一股的力量，可以存在万物甚至人的身上。希腊人和罗马人，他们接受神化身为人的传说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是相信一神论，他们很敬畏神，他们连神的圣名耶和华他们都不敢说出口，甚至不敢拼出全名。因此对门徒来说，要相信耶稣是神是很难的。但是耶稣用他的生命见证，他的自我的宣告，还有他复活的大能，证明了他自己是神。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人，人来告诉你怎么找神，但是基督的信仰是神，耶稣，神自己主动来到这个世界来找人，来告诉你怎么找到神。当耶稣找你的时候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会让你有机会来认识他。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，因为神差派相信他的人邀请你，或许你遭遇了一些事情使你有感动，想要认识他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与耶稣相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耶稣是神，你要决定你是否要接受他，你是否要敬拜他。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有人想把他推下悬崖，有人想要杀他， 有人很怕他，要把他赶走，但是也有人俯伏敬拜他，还有尊崇他。就像多马，当他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：耶稣是谁？我相信耶稣是神，你呢？第二，我们要思想，耶稣是神，为什么他要成为人？我们先要明白，那位2000多年前降生在马槽的耶稣，当我们说他是神成为人，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，还有完全的人集中在他身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明白腓立比书2:5-11说的，就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没有丢弃他的神性，他仍然是神，但是他主动的舍弃了他原有的荣耀还有权力，他变成一个平凡而且脆弱的人。正如在2个星期前，我们有一位青年人在带领祷告会时他所说的一番话，他说耶稣原本是王，但他降生在马槽里却显得如此的平凡。是的，耶稣为我们完全的放下他的尊贵还有荣�耀。以赛亚书53:2说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这个就是耶稣作为人的样子。那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完全的神要成为人来到这个破碎不堪的世界呢？这说明了一件事，今天我们很多的人，我们不要生育，我们就是不想孩子来到这个受苦的世界。但是神却让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邪恶的世界，为什么？其实这说明了一件事，这个世界是有盼望的，仍然有盼望的，因为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的败坏，因着耶稣的到来，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得救赎。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被更新，所有的邪恶还有痛苦都要结束。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1:21，天使跟约瑟说，耶稣的要将他的百姓，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这是指什么呢？这个罪恶不单是指人的罪行，这个罪恶其实是指人发自内心的行为，就如骄傲、自私、贪婪、撒谎、偷窃、淫乱、行神所不喜悦的事，这个是罪行，也是指人的罪性。其实人的内心里面的本质是抵挡神的，是不顺服神的，是仇恨耶稣的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你很讨厌基督信仰，你不那么喜欢基督徒，其实你扪心自问，说实在的，耶稣有得罪我吗？基督徒可能有得罪我，但是耶稣有得罪我吗？没有。那么为什么我会抵挡耶稣？这就是人里面的罪性，我们的罪性其实是抵挡真理还有抵挡神。没有任何的宗教 能救你脱离你的罪行和你的罪性，只有耶稣。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是要为你活。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不是男人的后裔，他完全没有罪，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犯罪，他是无罪的羔羊。他也为你活，他也为你死，只有无罪的可以代替有罪的。因此耶稣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将你和我从罪的捆绑还有罪的刑罚里面救出来。这个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罪就可以洗清，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，其实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的神并不遥远，他是一位受苦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他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，他为我们受苦，他与我们一同受苦，他知道我们的眼泪，他也知道我们的挣扎，他也担当我们的痛苦。正因为他为我们受苦，我们就有盼望。你曾经感到穷困吗？耶稣出生贫寒。你曾经被人背叛吗？耶稣也被门徒背叛。你感到孤单寂寞吗？你面临死亡的威胁吗？耶稣也是，这一切耶稣都经历过。你感到祷告不蒙应允吗？耶稣也是，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，我父啊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让我不必上十字架，但是神拒绝了。耶稣明白祷告不蒙垂听的痛苦。或许你说，我觉得神已经离弃我。耶稣也和你一样经历被神离弃的痛苦。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还有为我的罪被神弃绝，被这位圣洁的神弃绝的那一刻，他祷告，他呼喊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历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还有黑暗。不管你遭遇什么事情，你可以相信他，你可以依靠他，因为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这样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他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耶稣不但是了解你，耶稣也能够搭救你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在苦难中，当你思考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，耶稣降生为人，耶稣成为一个脆弱受苦的人，这个不会让你立刻明白为什么我会遭遇不幸，为什么我会受苦。但是圣诞节的真实的事件会让你明白，你受苦并不是因为神不爱你，并不是因为神不在乎你。神亲自成为人告诉你，神为你受苦，神也与你一同的受苦，他也了解你，他要搭救你。你可以到他的面前祷告，你要相信耶稣是为你而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相信吗？第三，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，这个名词最根本的意义就是神主动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实现神永远与人同在的应许。我们看见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拣选十二个门徒常常跟他同在， 差派他们出去传道。他常常跟门徒谈话，他常常教导门徒认识真理，他常常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。耶稣道成肉身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与人亲近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基督信仰不是相信一套理论，不是一套理念，而是与这位你所信靠的神建立一个亲密和永远的关系。你想想看，神要与人建立关系，神要付代价吗？要，他付了很大的代价，就是神要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，人可以亲近神吗？人不敢亲近神。大家都知道，以色列民，神要向以色列民颁布律法十诫的时候，神显出极大的荣耀还有威严，有雷声闪电，乌云角声。以色列民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害怕，他们发抖，发抖，全身发抖。然后他们对摩西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大家记得摩西他求神一件事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但是神却对摩西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会死。最后神只让摩西看见他的背影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明白吗？当你听到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当耶稣说，你看，你们看见我，就是看见神，这个对摩西来说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。如果摩西在当中，他会说什么？他说，哎，你醒醒，你醒来，你不要再睡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所看见的耶稣就是我当年求神让我看见的事情。但是我只看见神的背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信主可以借着耶稣与神面对面说话，主耶稣也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与我们永远同在。这件事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但是我们会不会感到惊讶，感到欢喜？当年摩西亲近神是冒死，差点死在山上，而今天我们竟然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亲近神。因着圣灵的内住，主耶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得享内心无比的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曾经为你还有为我降生在马槽里。亲爱的朋友，我盼望你会问，我要如何才能永远的与神同在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充满爱的关系呢？耶稣邀请你信靠他，领受他的救恩。其实你需要神赐给你恩典来领受这个救恩，因为得救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我盼望神赐给你恩典。什么恩典呢？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们需要他的怜悯，需要他的救赎。耶稣的整个使命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或许你说，什么？我以为耶稣来，耶稣是要祝福我，耶稣要给我健康，
耶稣要给我财富，耶稣要给我力量，耶稣来是来爱我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不，耶稣要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得罪神还有抵挡神的人。记得有一次我向一位至亲的亲人传福音，那晚是他领受救恩的最后的时刻，神给了我机会和他说话，我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你要谦卑下来，只有耶稣可以救你。然后我牵着他的手悔改，做悔改的祷告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等到最后时刻才悔改，神这时给你机会，你就要把握你的机会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最后的机会。有的人一晕倒一跌倒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们刚刚有一位姐妹在家里晕倒，在送到医院，现在还在医院，但是感谢神她醒过来，她慢慢脱离了危险，我们感谢神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机会，信仰的事可以慢慢来，把握你的机会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这样祷告：神啊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也要不断的来向神谦卑的这样说：我们需要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相信耶稣为我降生，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流的血可以洗净我的罪，我要悔改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还有我生命的主。你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你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圣灵可以进来住到你的心中，耶稣可以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，赐给你永远永生的盼望。第二个恩典是勇气，我们需要勇气放下面子的问题，愿意为信仰面对拒绝和羞辱。其实这就像约瑟跟玛利亚的处境，玛利亚怀了孕，约瑟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，他想要静静的把玛利亚休了。这个时候天使显现，不，天使对约瑟说，不，你要娶玛利亚，她是从圣灵感孕生的，怀孕的。你想想看，约瑟如果他娶玛利亚，那个小村庄里面的人会怎么想？大家会怎么想？大家心里一定在猜疑，一定质疑，这对情人如果不是未婚先孕，就是玛利亚对约瑟不忠，他们会面对人的羞辱还有排斥，这个是面子的问题。或许你和约瑟一样，你是家里第一个信主，第一个相信耶稣是神的人，你也可能会面对排斥。或许你一向来都祭拜其他的神明，现在要你放下，你很挣扎。但是容许我这样的来问你，我是放不下所拜的偶像，还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？当天使告诉约瑟去娶玛利亚，这个就表明，如果耶稣基督要进入你的生命，约瑟，你听好，你就会受 人排斥。
你就不要在乎面子的问题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。
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需要勇气面对世人的质疑甚至鄙视。
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二章还记载什么吗？这位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君王耶稣，他面对地上的君王的追上，为了不要万无一失，你知道希律王做了什么事吗？他竟然把全村里面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了。你看见吗？世人对耶稣是抱着这样残暴的敌意的。约瑟和玛利亚的人生其实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，特别是在一个集权的国家。信耶稣意味着你的生命将受到排斥，甚至是死亡的威胁。是的，如果你要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和你同在，你需要勇气。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不会明白你为什么要跑去信耶稣。你需要放下你的面子。你需要这样想：世人怎么想都不重要。如果耶稣真的是神，我就一定要敬拜他。求神赐给我这样的勇气，这样耶稣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，耶稣能够成为你的至宝，耶稣能够成为你的荣耀，耶稣能够永远的和你同在。第三个恩典是信心。我们需要信心，放下我们的自己的掌控的权利，我们的掌控权。我们需要信心，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。我们信主其实就是踏上一个信心的旅程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。因此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而不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我们不能够只是接受救恩，我们不要接受耶稣的主权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明白，我自己也经历过，这个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是满有怜悯恩慈、恩典、怜悯慈爱的神，他总是很耐心地教导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来做一个主的门徒。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看耶稣对门徒的那一种的耐心、爱心，那种的教导，那种的相信他们，甚至把这么大的使命、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们，你知道他能够做一切的事情，他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一切的事情，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内在的本质，以致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生命。你会有这样的信心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真正的门徒不会和耶稣讲条件。你不要说：主耶稣，如果你这样做这样做，我就相信你；如果你这样这样做，我就顺服你。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掌控权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当天使告诉约瑟要给儿子取名叫耶稣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表示什么吗？这个表示约瑟，你要放下为孩子起名的权利。在当时的社会中，为孩子起名字是父亲的权利。
但是天使拿走了约瑟的权利，为什么？因为即使耶稣只是一个婴孩，如果你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，天使对约瑟说，你不能掌控他的人生，你不能够掌控耶稣的人生，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会掌控你的人生，因为他是神。因此如果你说我想成为基督徒，但是如果成为基督徒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必须放弃这个放弃那个，我觉得我做不到，请容许我说一句话，这是一个实话，你正在做一件事，你想要为耶稣取名，是的，我知道你很挣扎，你想我信，但是我信的不足，如何能够有坚固的信心呢？如果你靠你自己不能，你靠你自己要有信心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定要专心的专注的仰望耶稣，思想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先为你舍弃了他的荣耀还有权利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充满对他充满敌意的世界，他需要无比的谦卑勇气信心，使自己变得又平凡又脆弱，可以遭人背叛，可以遭人凌辱，可以甚至遭人杀害，他这样做是为了你，因为他觉得你值得他为你这样做。但是他如何做到的？你看过母熊吗？如果你想从母熊的手中夺走他的小熊，即使你手上有一把的猎枪，那个母熊还是会向你扑过来的。是什么给母熊这个勇气呢？其实就是爱。耶稣为什么能够为你为我而来呢？耶稣为什么能够为你为我生在这个世界，遭受人的欺凌，遭受人的嘲笑，遭受人拿石头丢他打他，遭受人鞭打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件事情？因为耶稣爱，因为耶稣爱你，因此你要回应他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要回应耶稣的爱，求神给你谦卑勇气信心，真正的相信耶稣。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经历到耶稣是神，他为了救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以马内利，他成就了神的心意，使我们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就是要让神能够和我们同在，而且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。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个圣诞节最重要的信息。我盼望你能够明白，耶稣是为你而来，为我们而活，为我们而生，为我们而活，为我们而死。耶稣来为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，还有罪的捆绑，还有刑罚，以致我们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，永远的与神在一起。我们感谢上帝如此的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盼望你明白，盼望你接受。如果你愿意接受，你愿意明白，你可以和我一起祷告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当中的基督徒，让我先对你说话。主耶稣这一篇的信息，
他的到来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不要做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。活在世上，跟随世界的潮流而走，乃是要确定的相信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为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使我们能够与他同在，被他得着，能够来一起的服侍他。所有的朋友，新来的朋友，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的新朋友，第一次听福音的，如果上帝感动你，上帝的灵感动你，你的心要谦卑下来。可能你有惧怕，但是求主赐你勇气。可能你有你信，但是你信的不足，求主赐给你信心。你要开口，在心里面自己向主承认你需要这个救恩，因此你需要认罪，你需要悔改。你和我一起祷告，你的心里面可以这样的和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，降生成为婴孩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没有犯罪，以致你为我活出一个没有罪的生命。也感谢你为我的罪而死，代替了我接受罪的刑罚，使我脱离死亡、罪恶、黑暗的权势。求你这个时候帮助我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愿意完全的悔改，相信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施恩看顾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依靠你。众弟兄姐妹朋友们需要你的恩典，愿主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，有这个勇敢的心，也有这个从你而来的信心，领受这个宝贵的救恩。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动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认识你的认识真理，能够归向耶稣。感谢耶稣，感谢主的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